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寻找真正的智慧，今天所引用的各段圣经都与智慧的价值有关。这个主题是在唤醒我们，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不论是聪明、才智、学问、地位，都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当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一切也会随之消逝。因此智慧书的作者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来自天主圣言，圣言就是基督，凡找到基督的就找到了智慧，而且是永不消失的宝物。寻找那永远的智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聆听天主圣言，遵守基督爱的诫命，并在生活中实践爱德。如此，智慧的泉源必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涌出。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上主，求你以圣宠引导我们，支援我们，使我们时时处处专务善功，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智慧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从天主手里领受智慧，他重视这个恩赐，因为他超过一切的财富。经文一开始引述萨罗满所说的赞扬智慧的话，他祈求天主赐给他智慧，超出任何财物之上。财富只是现世之物，是容易消失的。智慧，尤其是来自天主的智慧，是他无限智慧的光芒。这样的智慧光辉从不暗淡。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第七章七到十一节。第七章七到十一节，为此我曾祈求天主，就赐给了我聪明。我曾呼吁，智慧的神便临于我身。我宁要智慧，而不要王权和王位。财富与他相较，分文不值；无价的宝石也不能与他相比，因为一切黄金在他面前不过只是一粒细沙，白银在他跟前无异是一撮泥土。我爱他胜过爱健康和美色，我以他比光明更为可取，因为由他而来的光辉从不暗淡。的确，一切美物都伴他而来，在他手中握有数不清的财富。
上主是我们宝箱里的慈爱，欢喜鼓舞。
上主是我们宝箱里的慈爱，欢喜鼓舞。
求你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是我们学得内心的智慧。上主求你回顾，伤在何时，求你快乐点许你的不易。
上主是我们抱向你的慈爱，欢喜鼓舞。
是我们清晨就抱向你的慈爱，欢喜鼓舞，天天愉快。求你是我们今生多难的岁月，能换取来世的不乐。
上主是我们抱向你的慈爱，欢喜鼓舞。
求你是你的仆人的向他们的子孙彰显你的荣耀，愿上主我们的天主往事恩重，使我们的工作顺利，使我们手中的事业成功。
上主是我们抱向你的慈爱，欢喜鼓舞。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警告所有的基督信徒要提高警觉，因为天主洞悉人的一切。为此，我们生活、行动、思想必须真正像个基督徒。天主的智慧借着天主的话传给世人， 谁若愿意随从天主智慧的引导，就应该默想天主的话，让他察觉自己的心，为照明他、清洁他、批评他、测地他，使他放弃一切不是智慧的事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至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到十三节，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和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
今天的福音更进一步的说明智慧。先说天主的智慧降生在耶稣内，既则降生在耶稣的道理内。耶稣教导愿意追求上进的富少年智慧，也就是放弃世上一切的财物，而只跟随无限智慧的他。那少年却闷闷不乐地走了。圣使马古告诉我们，富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如何的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天主无限仁慈，能赐人恩宠，使富人克服一切的困难，终获拯救。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节。第十章十七到三十节，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跑来了一个人，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因了这话，那人就面带愁容，忧郁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耶稣周围一看，对自己的门徒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仗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他们就更惊奇，彼此说：“这样谁还能得救？”耶稣注视着他们说：“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伯多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兄弟、姐妹，或母亲、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今时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和田地，连迫害也在内，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它的主题很清楚的啊，就是讲一个富少年，他来求问耶稣，怎么样才是啊承受永生的条件哈、啊。所以我们的题目可以说就是追求真正的智慧和幸福。富少年的这一段圣经我们都耳熟能详啊，因为他是一位好青年，耶稣看了都喜爱他啊，都喜爱他。那么也跟他讲啊，怎么样能够诫命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啊。身为年轻人他就跟耶稣讲说：“老师，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所以显然是一个 不错的年轻人啊。不过耶稣要求他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种邀请啊，邀请。那这个邀请条件是变卖你所有的财产，捐献给穷人，以后再来跟随我啊。所以这个要求就使那个年轻人面带愁容，闷闷不乐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的钱财，他舍不得像耶稣所说的去变卖，把钱捐给穷人的这个要求。我们在福音经的解释当中称这个叫做劝谕，劝谕就是天主规劝我们去做一件更高标准的事情啊，所以因此劝谕你遵守当然是非常的好，但是你不去遵守也没有关系啊，也没有犯罪的问题啊，因为是属于劝谕啊。那么这一方面，我们为追求更高的灵修生活啊，这是我们教会公认的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修道生活啊啊，因为这个生活是比较高超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那么所谓的弃绝自己啊，更为彻底。我们都知道修会里面发的三愿，是不是神凭贞洁跟服从啊，就是一种弃绝的态度，弃绝自己的态度啊。所以也这一方面是一个劝谕啊。那么其实耶稣今天讲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是召唤这个年轻人的事情啊，而是告诉我们在生命当中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和幸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名词来形容，就是所谓超性的见识啊，就是来自天主的超乎本性的一种看法，那么才会有真正的智慧和幸福。那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智慧和幸福是来自天主的，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重点，我相信我们就会找到真智慧跟真幸福。那么谈到我们拥有的财富，天主并没有禁止我们拥有财富，甚至也不禁止说我们变成一个有钱的人，都不禁止啊，只要我们合法取得的，按公义取得的啊，或者是我们才能比别人好，机会比别人好，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累积了很多的钱财，这并不受教会天主诫命的禁止哈。但是我们从信仰上来看的，就是我们应当对所有的财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所谓的恰如其分，那么能够适度的我们享用我们的财富啊，那么把多余的用不到的财富应当做一些好的处理啊，这才是我们对财富的依恋的程度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一个反省啊，所以这是它的重点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切的世上的我们拥有的财富并不代表我们将来永生所要得到的光荣是相等的，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凭借进入永生的是我们个人的信仰程度啊，以及我们 在这个短暂的世界能够做的行善立功啊，行爱德，这些才能作为我们将来得到永生的凭据啊。那个财富一旦我们两脚一伸离开了人间，财富就变成为我们没有用的东西嘛啊，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假如我们把财富当成我们全部的信赖，我们依赖的就是我们的财富，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不正确的信仰态度。那相反的，真正的智慧和幸福，我们今天的圣经也给我们指出来了，这个智慧书里面讲到智慧。那我们都知道智慧的根源就是天主，甚至指出说智慧就是天主，就是一切上智的来源，一切上智的来源是天主，是属于天主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求天主给我们智慧，我们都称赞萨罗满王跟天主求智慧，没有求别的，所以天主就把智慧给了他。所以有了智慧，我们就会更加的善用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包括我们的爱心，包括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等等。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这个心很重要的，这个心就是要让智慧来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好好的去使用天主给我们的财富。那我相信这就真正的能够造福人群，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有尊严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应当努力的。那么真正的智慧和幸福，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会发现假如我们追求到的这个真智慧跟真幸福，它就是实现人生的理想的一个方法，那么也是我们达到天主创造人类的目的。那么因为人生的理想是在于人完成了生命以后进入永生，这是人的最高理想，是耶稣基督他所宣讲的福音所昭告我们的，给我们开示了启示了这样的珍贵的道理。人的理想必须要建筑在天主的身上，才是真智慧真幸福。那么天主创造人类的目的也是为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抓住了这个重点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并不在于物质生活的享受，拥有财物为满足。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很高兴从教会的历史当中看到圣人圣女他们怎么样抛弃一切来跟随耶稣的。这里面好多圣多马斯、圣伊纳爵你可以举很多的圣人，他们就是抛弃他们原来家属他能够得到的这种地位以及财富，他们都放弃了，所以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生观很多人就说，一个人假如能够开拓视野，有宏观的这种态度，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人。相反的，那个短视的那种所谓的短视的操作的那一定不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一种做法因为他短视，他用什么逆向操作有这样的一些 说法做法哈，往往都是所谓的功利主义的，那就是往往得不偿失的哈。所以开拓视野，能够有宏观的看法，我们作为天主的儿女，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我们从求天主赏赐真正的智慧和幸福给我们哈，我们必然能够得到它啊。所以这里就是谈到我们灵修的生活了哈，灵修的生活能够帮助我们接近天主，从天主那里吸取无止无尽丰富的圣宠，这个圣宠就提升我们智慧啊，让我们的智慧真的是恰如其分的来满全我们作为耶稣所说的去结更丰富的果实哈，我们就是这样的来经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哈。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么宝贵的教训哈，我们求天主让有更多的人能够听从耶稣的召唤啊。今天虽然重点是在于讲到真正的智慧跟幸福，不过附带的也提到耶稣召唤啊，召唤更有愿意奉献、愿意从事爱德工作、从事教会服务工作的人来追随他啊。我们今天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随从天主的召唤，那么跟耶稣一起跟随耶稣，那么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哈，我们甚至说它是非常天主赏赐一个相当特别的恩宠哈，给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去完成他们的生命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多为圣召祈祷的缘故啊。让我们一起来祈祷，求天主降福保佑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多勇于爱天主、勇于为人服务的青年男女兄弟姐妹来加入教会的专职工作，也就是做神父、做修女啊的圣召，来完成天主国的建立啊。好，今天谈到这里，我们也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鼓励，求天主保佑降福我们大家。
耶稣给了富少年一个具体的劝谕，这劝谕也是给我们每个人，就是如果将事物与永远的财富与耶稣相比，则应该是世上的财物分文不值。主的话虽然深入那个少年的心，可是他却没有做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决定。耶稣也为之难过，就解释说，仗势钱财的人要进天主的国是多么的难啊！财富好像是为得到救恩一个不能克服的障碍，不是因为财富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人过分的贪恋财物，甚至重视财富而轻视天主所造成的。拯救自己的灵魂，不仅为富有者困难，为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凡是谦逊而信赖天主，恳求天主赏赐救恩，并靠天主的助佑，以克服一切阻止他获得救恩的障碍，天主绝对会赏赐给他救恩。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做人要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却在黑暗中照亮别人。做人要像一个时钟，滴答滴答滴，分秒钟不空过。要像一本簿子，写下生命功过，惊艳自己一生。